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我们新闻查座的题目叫美以联军开打，川普大叔来拯救伊朗人民喽。这是一个蛮受关注的题目，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有人给我发信息说这个川普已经打进去，打伊朗了，下一步就要去北京抓这个习近平啊。可见很多网友还是很关注啊，所以我们来讨论谈谈这件事情吧，因为这新闻嘛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以联军开打，川普大叔来拯救伊朗人民啊。美国和伊朗二元，我先做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啊。那我这就是以下就是我做的话题准备。美国和伊朗二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二十八号对伊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啊。那么美以战机空袭了伊朗境内30多个目标啊，包括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官邸、伊朗总统府、伊朗情报和国家安全部啊。那么路透社指出，美国战争部把行动称之为叫史诗怒火行动。那么第一波的空袭目标是伊朗主要的领导层，行动预计会持续几天时间。路透社报道说，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在空袭中丧生，哈梅内伊本人不在德黑兰，据信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安然无恙。美国总统川普2月2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美军在伊朗开始重大军事行动。他说，美国的目标是消除来自伊朗政权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表示，美国永远也不会允许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旨在消灭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准备第一阶段4天密集而强有力的联合打击。美以双方为这次行动协调策划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发动攻击的时间早在几个星期前已经确定。那么美国官员表示，这个伊朗各地现在目标已经实施啊，袭击目标已经实施啊。美联社报道，伊朗各地遭到袭击，首都德黑兰先升起了浓烟。那么这次袭击正值穆斯林的斋月，同时下星期一也是犹太节日，叫普尔节啊，普尔节的前夕啊。那伊朗政府对美以袭击言辞回应，伊朗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指出，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现在走在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伊朗外交部也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说，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做出回应。那么现在是保卫祖国对抗敌人的时候了。美联社报道说，伊朗说他们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波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那么海湾阿拉伯国家都表示他们已经受到伊朗导弹袭击。在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有人听到巨响啊，窗户都震动啊。卡塔尔宣布拦截了来自伊朗的3波导弹袭击。约旦宣布击落了两枚来袭的导弹。巴林方面说，巴林岛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服务中心遭到导弹袭击。伊朗哈尔格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伊朗 90% 的原油是通过哈尔格岛出口。那么目前全球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停止了飞越中东的航线，要么绕道要么停飞。那么伊朗宣布 美以联合袭击，这个其中包括一个南部的城市有一所女子学校被导弹袭击，死亡人数超过40人。那这个城市有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中间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月2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显著的进展，伊朗同意永远不再拥有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巴德尔说，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将会被尽可能的降低纯度，并转化为不可逆转的燃料。伊朗还愿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人员，核查人员全面进入伊朗核设施，以核实协议的条款实行情况。巴德尔的表述和奥巴马政府2015年和伊朗签订的伊朗核协议大体方向一致，就像一个简化版的伊核协议。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和美国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表示不满。川普在2月27号的帖子里说，我希望不必动用武力，但是有时候不得不动用。那么美军是在中东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的军事力量，等待川普的命令。那现在终于开打。川普总统2018年为了支持以色列，单方面撕毁了伊核协议，并且对伊朗恢复更加严厉的制裁。那么作为回应，伊朗恢复了浓缩铀的活动。川普上台之后，伊朗核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美军去年6月21号出动 B-2 隐形轰炸机对伊朗发动空袭，行动代号叫午夜之锤。那么美军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的三处浓缩铀生产相关地下核设施投下了叫 GBU-57 巨型的钻地弹。那么这也是2020年以来美军对伊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打击。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又展开另外一场军事行动，直接轰炸伊朗的主要的正式军事目标。川普2月28号凌晨在视频讲话中对伊朗人民喊话，他说，今夜你们的自由时刻到了，炸弹将会普遍落下，炸弹将落遍各地。当我们完成任务后，接管你们的政府，它将属于你们。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唯一的机会。多年来，你们一直在请求美国的帮助，但从来没有得到过。没有哪位总统愿意像我今晚愿意做的那样，还天天这样吹嘘，这要点脸嘛。现在你们有了一位愿意给你们想要一切的总统，那么让我们看看你们如何回应。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伊朗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伊朗人民走上街头对抗伊朗警察和革命卫队，有些城市的居民甚至占领了当地的警察局。川普总统今年1月2号突然发帖，对伊朗的事态做出回应，他说，如果伊朗开枪并暴力杀害和平抗议者，美国会前来解救他们。川普还说，我们子弹已经上膛，准备出发。川普的表态激励了伊朗的抗议者，更多的伊朗民众加入了抗争的行列。那么美国就向中东增兵，至少部署了一艘航母打击群。那么美军还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导弹系统，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些部署都是为了川普总统决定对伊朗发动攻击时提供更多的军事选项。川普1月8号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当局对示威者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会付出惨重代价。他当时就说，援助正在路上。到了1月13号，川普又发帖激励伊朗抗争的群众，他说，伊朗的爱国者们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川普及其团队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所有的选项都在总统面前。 后来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莫加达姆说，他是1月14号的凌晨收到的国内的信息，说川普向伊朗传递信息，说他不会向伊朗发动攻击，他不希望发生战争。那么到了1月16号，川普宣布他终止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说取消作战部署是伊朗暂停处决800名抗议者。后来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当局在抗议浪潮中以及秋后算账，先后杀害了35000名伊朗人。对此川普一个字都没有讲就走开了。现在川普又以这个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那么推特上的视频显示，伊朗人民对美军的空袭欢欣鼓舞。有一个视频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被美军炸上了天啊，德黑兰的一位女士看到兴奋的说不出话来啊。那么另外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啊，大白天空袭伊朗，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伊朗从俄罗斯和中国购买的防空系统，在美军的攻击下，就像一堆废铁。美军战机在伊朗上空如入无人之境啊！伊朗从中国进口了一大堆的武器装备啊！目前我们已经知道雷达 JV26 叫远程反隐身米波预警雷达啊，一个是 JV10 远程米波预警雷达啊 ，JV14 三坐标预警雷达啊，防空导弹有。神农盾，神农盾是低空反无人机激光防御系统，低空还有一个就是红旗7是低空防空导弹啊。基本上伊朗的情况跟当初的委内瑞拉一样啊。那么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武器装备显然不是这些专制国家用来替代俄制武器的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一样无效啊。纽约时报发表社论，题目叫川普对伊朗的攻击是鲁莽的。文章说，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向选民承诺他将结束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然而在过去一年里，他却下令对7个国家发动军事攻击，他对军事干预的渴望与日俱增，现在他下令和以色列合作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相反，他在轰炸开始后不久，也就是星期六凌晨2:30啊，发布了一段视频，声称伊朗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呼吁推翻伊朗政府。他的理由令人怀疑，并且在深夜通过视频阐述他的立场是不可接受的。川普给出的理由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这固然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目标，但是伊朗在6月份的袭击中宣称这个核计划已经被摧毁了，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和这次新的袭击都否定了这个说法。这种自相矛盾凸显了川普在派遣美军作战时对告知真相的职责是多么漠不关心，这也表明美国公民应该对川普不断增加的军事冒险行动和结果抱有多么不切实际的期望啊！川普对于伊朗的做法鲁莽至极，他的目标模糊不清，他不能够争取到国内和国际的支持，以最大限度提高成功的可能性，他无视国内和国际的战争法则。必须明确指出，伊朗政权不值得同情。自47年前的革命以来，伊朗政权给本国人民、邻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今年，他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抗议者，他监禁并处决了政治意见人士，他压迫妇女， 他压迫宗教少数群体，他的领导人让本国人民陷入了贫困，却中饱私囊。自掌权以来，他们一直在高喊美国去死，并在中东地区杀害了数以百计的美国军人，还资助恐怖主义，导致中东乃至阿根廷的平民丧生。伊朗政府构成了独特的威胁，因为他这种残暴的意识形态和野心结合起来。多年来，伊朗屡次藐视国际核查人员。自从六月袭击事件以来，伊朗政府已经显露出重启核武器技术研发的迹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做出正确的承诺，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我们认识到，履行这一承诺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构成军事行动的理由。首先，放任和伊朗核计划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如今和伊朗就其核计划对抗的代价似乎远不如以往来的那么大。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可以就对伊朗采取进一步行动提出合理的论据。那么这个论据的核心在于清晰的阐述战略，以及使伊朗目前尚未拥有核武器，为什么现在就要发动攻击。这个战略还应该包括承诺寻求国会批准，并且和国际盟友合作。伊朗甚至没有尝试这么做，他在告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他期望得到他们的盲目信任，但他并没有得到这种信任。那么负责任的做法还应该包括和美国人民就风险进行详细对话。伊朗仍然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尽管它的中程导弹去年可能没有对以色列造成太大的破坏，但它仍然拥有大量的短程导弹，足以破坏任何的防御体系，打击沙特、卡塔尔和其他邻国。川普在昨天的视频中也承认，勇敢的美国英雄可能会牺牲，我们可能会有人员伤亡。川普本应该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中以及其他的场合说出这番话。当一位总统要求美国军队和外交官冒着生命危险，他不应该含糊其辞。那么鉴于川普的不负责任，一些国会议员已经采取措施约束他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在众院，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纳和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马西提出了一项决议，旨在阻止川普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决议明确指出，国会没有授权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且要求美军在60天之内撤出伊朗。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这个凯恩和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也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决议。那么敌对行动的爆发不应该阻止立法者通过这些法案。那么既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我们最希望的是负责执行行动的美军士兵安全，以及长期遭受伊朗残暴迫害的伊朗民众福祉。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川普没有把将战争视为一件真正严肃的事情。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因为比较长，我中间有部分我没有念啊。那么国际事务智库叫查塔姆研究所，他的评论是，对伊朗而言，这并非短暂的12天战争，这只是一轮可以暂停或者重置的有限升级。那么这一新的阶段关乎伊朗政权的存亡，显然这场冲突不可能很快结束。评论说，川普的野心远不止于强制性的外交，除了中东地区爆发战争的风险之外， 此次袭击还开创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就是延续了美国惯用的伎俩，在谈判进展不如预期时发动袭击。如果美国始终面临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那么其他国家未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意愿就会降低。那么有一个网站叫 Monocle 是一个全球性议题的网站，他发表评论，他说美东时间凌晨2:30，川普总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川普没有戴领带，头戴一顶印着 USA 字样的白色棒球帽，站在一个位置不明的讲台后，他用了8分钟时间含糊其辞地宣布了一项风险极大的行动。川普提出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论据模糊，这更像一场巨大的政治赌博，他试图在外交谈判破裂后强行破局。这是 Monocle 卫报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攻击是违宪的侵略行为，在伊朗对美国不存在任何可信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情况下，对伊朗的袭击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面对其所在政党在11月大选可能落败的局面，川普总统选择进行总统任期内最大的一次豪赌。川普显然指望在伊朗取得一场轰动性的胜利，并通过现场直播事后来讨好美国的选民。他在连夜发表录制声明之前，川普政府并没有真正努力向国会或者是全美国人民阐明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此次民调显示只有1/4的美国选民支持在中东发动战争。这种不请自来的攻击不仅缺乏国际法支持，还可能让美国陷入另外一场永恒的战争。这种单边主义正在摧毁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大象理事会发表评论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攻击，川普赌的是能够对伊朗的核心安全和政治机构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导致伊朗政权垮台。川普选择发动这场战争，一反他以往果断行动并迅速无痛撤出的模式，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他的法律依据也值得怀疑。川普既没有阐明伊朗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也没有详细的阐述如何使美国成功的推翻伊朗政权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川普承认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处境面临重大风险，随着打击的推进需要关注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伊朗是否成功的给美国造成了损失。两伊战争以来，伊朗政权首次面临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威胁，很可能会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反击，包括全部的导弹核武库和代理人。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的损失程度很可能会决定他的政权命运，这是第一。第二，民调始终显示美国民众强烈反对干预伊朗，如果美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全球能源价格受到影响，川普还会继续推进这项行动吗？第三，川普将会成功的竞选定义为伊朗人民奋起反抗推翻伊朗政权，但由于缺乏地面部队或者武装反动派，这需要伊朗安全机构内出现大量的人员倒戈。那么是否有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大西洋理事会表示，对一个拥有9300万人口、2500年历史、强大的反击能力且国内没有明确反对力量的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风险极大。路透社评论说，川普对伊朗的攻击打开了全球风险。文章说，川普的军事行动代价远大于收益。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和美军的海外盟友，比如巴林、卡塔尔、阿联酋 发射导弹回应。这些国家摆脱化石燃料的经济转型计划，依赖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一旦导弹袭击，迫使阿布扎比和迪拜等金融中心关闭领空，那这两项计划必将遭受重创。如果冲突扰乱石油供应，经济冲击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阿拉伯湾油轮运输中断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供应在几个星期之内每天减少300万桶，这足以推高原油价格，使其远超目前已经高达每桶72美元的水平。对于海湾地区和全球经济而言，新的袭击以伊朗的回应都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不稳定且前景不明的局面。彭博社说，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向国会或者任何其他人解释他攻击伊朗的理由和目标。如今随着史诗狂怒行动的展开，我们终于知道了答案就是一切。这使得这次行动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这位前赌场老板以往的任何一次行动。川普列举了至少6项发动战争的理由，首先是防止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而鉴于核谈判将下周重启，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然而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政权更迭，没有政权更迭，伊朗各项活动或许会被削弱、中断或者是延缓，但无法停止。如果川普成功地迫使伊朗政权垮台，一切都将被原谅，那么他的胜利也无可争议。而这次行动的风险却确实是实实在在，川普发动如此大规模、目标无限的袭击，无疑刺激了德黑兰政权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反击，将其视为一场生死之战。唯一的问题是，这场反击究竟给美国及其盟友造成多大的损失，以及这种损失会持续多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话题准备。评论很多，还有很多评论，我就选了一部分。从目前来看，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个打击评价不高，评价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评价就是川普发动战争理据和他的之前对美国人民做出的交代不足，就是说有缺陷，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啊，总统发动战争，把这个战争加给这个国家啊，那他需要向人民做出交代啊，这是第一个。你深夜2点半啊，发一个视频出来，而且是你自己的平台上发一个视频出来，不严肃啊，对战争不够严肃，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对伊朗发动攻击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风险，川普有没有评估过啊？后果会怎样不知道啊，这里面风险不清楚啊，基本上评价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明线肖秦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绪赤马红羊的火原来是战火，呵呵，情绪把中共的那些老朋友全部打光啊。观点卢比奥又要忙起来了，除了南美都总督又要兼西亚统帅。 OK， 情况伊朗的防空形同虚设，至少从战况来看确实是这样。情绪老朋友一个个阵亡，以后新闻联播要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啊。共产党有什么新朋友？都是老朋友。为啥？没办法交到新朋友啊， 因为现在没钱了。观点：谈判不好就打，我认为很好。以为这些独裁国家会害怕被打，赶紧完成谈判。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叫什么？这是缺乏常识，缺乏外交常识啊！外交常识是谈判的时候不能打仗，否则谁跟你谈判？你不能只看眼前，你要看未来更长远的时候，你的国家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你还会面对更复杂的情况。你现在把这个信用给花掉了，你以后就没有信用了，就没有人跟你谈判了。其实老实讲，政治评论的门槛是挺高的啊，它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做准备，所以不要随便讲啊，会暴露很多事情呢。观点预测：一，不会出现全面美伊地面战争啊，你能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吗？啊，第二，伊朗政权短期不会崩溃，嗯，这个判断。这个判断不知道。其实呢，在一月份的抗议浪潮当中，川普那个时候停下来，啊，那个时候停下来，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停下来。川普就像一个独裁者，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是民主政治当中不可接受的，啊，民主政治的领袖，你要把你的想法告诉人民。人民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他停止行动，那个时候他为什么又跑进去搓火，然后这次又跑出来又要干一架，这中间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判断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地区冲突将长期低烈度化，地缘政治逻辑都不存在了，你怎么判断？川普放弃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现在全世界都是各自为战，各自为战，你说低烈度还是高烈度？老实讲，不取决于你的逻辑分析，取决于这件事情的当事人双方是谁跟谁对抗。你很简单，你比如说塔利班跟巴基斯坦打两下就停了，为啥？没得打，塔利班不经打，所以你就当然是低烈度。那如果是塔利班跟另外一个打，情况就不一样；巴基斯坦跟印度打，情况又不同啊。所以现在没办法判断，因为全球的逻辑都已经消失了，全球的地缘政治逻辑底层逻辑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川普破坏了这个逻辑。所以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case by case 分析吧，啊，没办法预计的世界，啊，以色列会更安全一段时间，伊朗会更加地下核化，中俄会在外交层面支持伊朗，但不会军事介入，最终更可能是冲突强化，代理人战争持续，啊，代理人战争现在还有代理人战争吗？没有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都是污蔑之词啊，长期对峙而不是决战终局。观点：他弄完委内瑞拉之后就指明伊朗和古巴，那就表示他绝对会行动。在上一次我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他不会行动，为啥？因为很多人觉得川普会去拯救伊朗人民，我很清楚他不会拯救伊朗人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拯救委内瑞拉的人民，委内瑞拉的总统都被他抓了，对吗？那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他没有，他目的就是要拿石油，他搞委内瑞拉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拿石油，而且拿石油让卖石油的钱要装到一个银行账户，而这个银行账户的钱只有他能动用的一个银行账户里，你说这是啥？所以你看他的行动，你就知道伊朗人民不能指望他去救他们。那么这一次他发动攻击，不是战争，我不认为这是战争， 啊，你战争你要地面部队要进去才叫战争，他只是空袭他，啊，空袭他会不会引发政权更迭？老实讲，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可能性。你可以削弱这个政权，但是会不会带来政权更迭？嗯，我并不觉得有这么大的可能性。他们，你看前面的评论讲的，我觉得分析都很有道理。你没有地面部队，伊朗国内又没有成建制或者是有力的反对力量，他的政权怎么更迭？所以他发动这场战争，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转移注意力。因为很简单，伊朗核计划你下个星期就要进行技术谈判了，这个星期伊朗已经承诺我们不再拥有核武器核材料，然后下个星期美国跟伊朗的技术团队要进行正式的面对面的谈判。所以你说为了解决核威胁的问题，逻辑上讲不通啊，啊，都在谈判，伊朗已经退让了，对吧？啊，不是没有取得进展，是取得了进展。第一个进展就是伊朗做出承诺，第二个进展就是美伊双方已经同意下个星期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谈判，而且是技术团队进行谈判。这是很清楚的，你说没有进展，这是不对的啊。也就是说，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川普总统发动这场攻击，我看不到有确实确凿的理由。你说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哪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没有看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核计划也在谈判当中，嗯，唯一的理由就是通过国外的一场战争来转移视线呗啊。观点：伊朗政权一月份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他的残酷和罪恶，这种反人类的组织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那是伊朗也好，中共也好，都是一样的，朝鲜也好，都是一样的，你说说对不对啊？观点：中东已经有七个国家受到伊朗飞弹，应该联合打击伊朗。观点：不意外打伊朗，但是伊朗打阿拉伯国家很意外。伊朗只能打阿拉伯国家，就是其实美国很清楚，美国攻击伊朗，伊朗不会反打美国，为啥？因为打不进去，他知道浪费子弹，他呢就打两个国两块，一块就是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可以打，然后去阿拉伯国家可以打，基本上就美国很清楚啊，他攻击伊朗，伊朗的回应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啊。观点：我认为此时攻击伊朗已经太迟了，伊朗神棍已经把抗议游行都镇压下去，这都几月份了，美军才动手，这个跟那个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次川普发动的攻击跟一月份伊朗民众上街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任何关系了啊。因为这件事情，伊朗一月份发生的反抗运动已经被镇压了，啊，那些人已经被杀害了，川普这个时候才来，你不疯了吗？真是啊！观点：我太讨厌川普了吗？我感觉攻击伊朗是川普想要挽救自己低迷的支持率，无论是香港的抗争，还是委内瑞拉的反选举操作抗议，他向来都是该出手时不出手。我希望伊朗人的抗争得到有力的支持，但如果在决定成千上万人生死的时刻，看到的是一张不尊重、得意洋洋的脸，我只会觉得恶心和脊梁发凉。嗯，当时就是很清楚的呀，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正在被处决，川普说他们停止处决800人，所以我就停止行动了。这种鬼话都说得出来，你觉得他是婴儿吗？他当然不是婴儿。 他就是不想干了。川普不是一个进步的总统，这毫无疑问。但是显然你指望川普去拯救人民这件事情，你也是痴心妄想。他从来没有拯救过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提问：这次联合对伊朗的打击对中共有什么影响？他们接下来会如何应对？对中共有什么影响？对中共没什么影响。对中共没什么影响。中共只会袖手旁观，他肯定不会支援伊朗。以往都是这样。那但是对中共来说，美国陷入另外一场战争，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但除非这场战争迅速的结束啊。观点：我恰恰觉得伊朗会迅速崩溃，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民意基础。这个逻辑不成立。伊朗政权从来不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的。伊朗政权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上一波运动促使大量伊朗人的觉醒，哈梅内伊的统治基础从暴力、恐惧和谎言彻底转为暴力与恐惧。是啊，没错啊，暴力和恐惧啊。随着伊朗各大指挥机构因为轰炸死亡而断裂，经济彻底崩溃，中下层军警又有多少忠诚度？所以我的判断是伊朗政权崩溃的速度会超出我们想象。我当然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不大支持啊，我不大敢相信这样。天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显然这一次伊朗会把他们面对的局面看成是一个生死局。这一次啊。上一次美国不会出手，美国没有出手，我觉得伊朗也很清楚美国不会出手，因为伊朗到后面美国跟伊朗都相互之间都开始搞默契了。这个我们没有处决计划，他们自己讲的，川普就拿来讲啊，他们停止处决说我们就不出兵了，双方都已经有一些默契了，所以伊朗很清楚川普不想出兵，所以上一次我觉得伊朗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事，但是这次不一样啊，这次他们会觉得这是生死局啊，所以我觉得这次伊朗政府会全力以赴，以命相搏，所以没那么简单。观点：伊朗的德性和某国一样，一掐脖子翻白眼，一松手吹牛逼，对这种大规模屠杀本国民众的邪恶政权打就对了。这种判断不用讨论政治，不用讨论政治，这种判断不讨论政治干嘛，对吧？你讨论政治干嘛？政治是什么？政治有两点。第一，政治要做正确的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政治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要正确的做正确的事情，这才是政治啊！光做正确的事情是那不是政治，那不是政治啊！简单讲，我全部都不讲了。简单讲有什么好讲？简单讲就不用讲了。我们要讲的都是复杂的、深刻的、有意义的，然后对未来有影响的事情啊。简单讲的事情我们都不讲，都不用贴上来了啊。你简单讲就不用讲了。观点：靠战机和导弹没办法占领伊朗全境，这是显而易见的逻辑。美国的计划是消灭大部分的高层指挥官，然后伊朗人民奋起反抗，里应外合，颠覆伊朗的目的。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想法，你现在来做干啥？一个月前你为什么不做？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是想干这样的事情，一个月前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一秒钟，当时一秒钟就可以做到，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做？这个反抗的人都给抓起来，杀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你来做这个动作呢？你给我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那800人没杀吗？你还相信那种鬼话啊？这个逻辑上不通。观点或许还要加上，随着美以的轰炸，政府机构的失序，大量的政客倒，投机者倒戈，镇压力量会迅速的衰弱。你觉得是这样吗？如果这么容易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美国可以统治，美国可以把所有的独裁政权全部消灭掉，对吗？你等啥？朝鲜明天就可以对朝鲜下手啊。观点：伊朗跟中国不是好兄弟，东南亚国家才是老共的马前卒，只是很多人认为邪恶轴心伊朗、俄罗斯、中国、朝鲜。邪恶轴心是个概念，它并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具体的可预期的实质性的联盟，并没有。就算是中国跟俄罗斯都不是联盟，都是各怀鬼胎，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好兄弟是没有错啊。观点：如果谈民意的话，美国大概是不同意，美国人大概是不同意的，是的。他们会想，凭什么花美国人的钱救伊朗啊？这是川粉的想法啊，这是川粉的想法。但伊朗人大概是很高兴，他们对神棍政权恨之入骨。观点：伊朗的政权垮塌，必然要有外部势力才行，否则不可能。观点：伊朗乱打一通，恰恰说明了哈梅内伊的恐惧，想用轰炸激起各国反战情绪，从而打击各国参战意愿。没有各国参战呢，只有美国跟以色列啊，怎么会有更？我们评论认真一点好不好？啊，没有，美国不需要其他国家参战，也参不了战啊。观点：伊朗老百姓过去几年一直用行动证明他们是勇敢的。是的，这说的对，是愿意为国家和个人的自由付出和流血的。是的，啊，一个月前如果川普要打，一个月前就应该打，不应该等现在打。如果他的目标是政权更迭的话，如果不是政权更迭的话，他的目标是啥？除了转移视线以外，没有别的目标啊，没有可见的目标啊。观点：伊朗人其实没有新闻上说的那么讨厌哈梅内伊，不然神棍政权早就垮台了。有一部分人忽略了，有一部分人对哈梅内伊政权的支持啊，反对是一部分，支持也是一部分。但是你现在就要看，所有的政权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看比例到底有哪个多哪个少啊，不知道的啊。提问：目前在迪拜工作生活，今天阿布扎比和迪拜拦截了很多导弹，机场也停了，如果明后天恢复航班，要直接离开阿联酋吗？还是继续观看？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啊，现场当前的局势是怎样，看当地媒体的报道怎么说的，好不好？告诉我们一下。我不知道你现场的情况是怎样，当地的情况是怎样，局势是怎样。但是我不觉得伊朗有能力对阿拉伯国家产生重大威胁。但是你不知道那颗导弹什么时候会掉下来，理解吗？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讲实力，那伊朗应该跪在地上迎接美军进城才对。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并不只讲实力啊。那有的时候要讲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伊朗有很多导弹啊，伊朗有很多导弹。他，你攻击他，第一波攻击完了以后，他导弹反击的时候，你不知道那导弹会跑到哪里去。你就像迪拜和阿布扎比，他的机场关闭了，对不对？ 机场官兵呢，下个星期如果战争持续的话，下个星期他的股市金融市场是不是要开呢？他的整个运作是不是停下来了呢？停下来那慢慢的风险就会上来，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就不能通行了呢？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能通行的话，意味着石油运输就会停下来，油价就要上涨。路透社讲得很清楚，这一连串的反应是什么？就正常战争带来的影响。伊朗的策略是什么？伊朗的策略就是他肯定打不赢。伊朗的策略就很简单，就是让这场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整个中东混乱，要制造混乱，这第一个。第二个，混乱包括地缘政治混乱，包括金融市场的混乱，包括等等各种各样的混乱。而这种混乱会给美国要为这场混乱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有多大？会不会让美国停止行动？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此消彼长的这个平衡会变成怎样，对吧？不知道。所以风险，所谓的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你不知道的后果，就叫风险。现在就会有风险。当你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你首先面对的就是风险，而不是胜利的欢呼。提问：中共和伊朗好比两个土匪强盗，一个土匪看着另外一个土匪被打，土匪此刻心里应该发慌吧？毕竟土匪头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打掉。不知道，说说看你的想法，说说看你的想法。我不知道习近平在想啥。马杜罗事件之后，我觉得习近平肯定有点慌。但是川普的部队到现在都不去，他可能也没那么慌，你说呢？慌的情况，比如说他连中南海都给引掉了，引掉中南海的地址，你这东西是不是有点慌？我觉得是有点慌。但是你就是让我凭空猜，我猜不出来。我们做新闻的人呢，我们都是有迹象才会做判断。没有迹象就这么凭空我搞不来啊。你比如说高德地图突然有一天中南海的地图这部分没了，昨天刚刚发生马杜罗被三角洲部队抓到了美国啊，你突然这个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判断习近平心里发慌了，对吧？但是这个你说这样我就判断不了啊。观点：事件的起因是22年2月24号俄罗斯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以色列和美国才有更多的精力处理黎巴嫩。地缘政治分析真的有门槛啊，千万不要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提问：沙特阿拉伯参与了拦截伊朗导弹的行动吗？我现在看到的消息是沙特说他们拦截了两枚伊朗的导弹啊，但是这个拦截是拦截打向攻击沙特的导弹呢，还是拦截这个导弹在攻击起以色列的导弹，不知道啊。但是他说拦截了两枚导弹啊。观点：我认为以色列和美国选择发动袭击的时间背后要考量信息跟情报极多，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啊，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讲了。观点：如果总统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需要国会同意，该说什么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屠龙者最后变成恶龙，做事不能爽就行，程序正义很重要。提问：伊朗的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多少？如果封锁持续下去，会引发国内油价上涨吗？你翻墙出来，用谷歌一秒钟就可以搜出来， 啊，一秒钟，你要养成习惯，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查，养成这个习惯，啊，养成自己查资料的习惯。为什么？当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信息获取的成本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低到了很多岗位都没有的程度，啊。观点很多人不明白，朝鲜跟伊朗有本质的不同。金三胖比哈梅内伊清楚多了。金三胖虽然叫得很凶，但其实只专注于压榨自己的国民，对国际社会的危害很小，甚至某种程度上，朝鲜的存在有利于伊朗、美国对日韩的控制力。而伊朗则不同，他在中东大量的输出伊斯兰恐怖主义。观点，国内新闻到处是伊朗人民受苦难，国外到处是伊朗人民欢呼马上要解放。好吧，受苦难，受苦难，哦，意思就是美国发动攻击，所以伊朗人就受苦了，是这意思吧？嗯，这是中共的宣传策略啊。坐标斯德哥尔摩，刚才路过市中心，大批伊朗移民已经开始疯狂的庆祝，高举十字旗、美国国旗还有以色列国旗。人群当中还有一个我的伊朗客户给我打招呼，感觉太奇妙，为他们感到高兴。是的，伊朗人真的很高兴。你看视频，很多伊朗人在马路上跳舞。我也很希望事情的进展就像前面的网友说的，伊朗超出我们预期的速度崩溃啊，这是当然，这当然好啊，这当然好，我也愿意为他们感到高兴啊。但是我们的意愿跟现实有点没那么贴切啊。观点，先动用特种部队抓委内瑞拉总统，然后调动实力，可以灭掉一个小国家的两个航母联队，对付伊朗，同时滋扰古巴，就像拔牙似的，中国人民好朋友一颗颗的拔掉。最后四月份访问天朝核心，就问读者者怕不怕？嗯，这都是我们川普支持者自己编写的剧本。那么川普支持者很喜欢编剧本，编很多自己想象的剧本，然后呢结果没有符合他们的剧本的时候，他们就去赶紧去改剧本。你要知道，我老实的告诉你，你们的剧本没有一次是对的啊。委内瑞拉只是换了个总统，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换了个总统。那个总统为什么会换着抓这个总统？因为那个总统川普觉得他的那个他说的那番话他不高兴，就把他给抓了。如果仅仅把这个总统抓了的话，说明什么？说明川普跟那个总统是差不多的，理解吗？他们只是个人意气之争，委内瑞拉跟美国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理解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川普的支持者你要搞清楚，搞清楚状况啊。嗯，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如果能够客观带来伊朗政权的更迭，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它会不会带来政权的更迭，我是高度怀疑的，啊，我是高度怀疑啊。观点，大家把情绪放一放再来讨论新闻，否则没办法讨论。我也很高兴伊朗被打。当然这件事情应该提前一个月发生，那这结果就完全不一样。现在发生，我认为因为你要知道，上一次伊朗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你这个时候再去攻击，有多少人会像一月份那样上街？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个我之前我不想讲，那就讲到这个地步，我就在讲。就说你想一下，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了，已经被杀害了， 还有成千上万人被关起来了。啊，这件事情之后你再发生这件事，当然会很多人很高兴，但是又有多少人会走上街头，这是个问题。这个评估不到吗？这应该评估得到吧。好吧，再来。还有啥吗？在吵架吗？大家在吵架吗？不要吵架。观点，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最不喜欢说这样的话。为啥？你以为你生活在美国多少年就代表什么？什么都不代表。就像很多人讲，我在中国生活了20年，又代表啥？并不代表你了解中国。就讲观点，不要摆身份。我们记住，我们不要去摆身份，我们就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事实，用我们掌握的事实来呈现你的道理，你的力量，好不好啊？我可以明确的说，中东和伊朗根本不在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多数美国人都不想要这场战争，只有少数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为了以色列的利益推动战争。正是以色列和这些基督徒锡安主义者正在将我们拖入另外一场毫无意义的政权更迭的战争。普通老百姓对地缘政治有认识吗？基本上没有认识啊。所以我经常讲，政治评论是有门槛，道理就在这里。那地缘政治决策怎么办？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总统要向人民交代，交代你的想法是什么，要说服人民接受你的政策，接受你的想法，所以要向人民告知，人民有知情权。所以为什么总发动战争，发动战争不是总统的决定，是国会的决定，道理就在这里。宣战权是国会而不是总统啊，所以总统发动战争应该向国会做出说明，请国会支持他们，这是必要的民主制度啊。提问：如果这次没以攻击草草收场，伊朗政权没有更替，伊朗政府以后会不会收敛一点，而对伊朗百姓是好事儿？你觉得他会收敛吗？我觉得会更残酷。为啥？你看美国打成这样，我还没倒台，我为什么对你好一点？我可以更狠一点吧。理解理解吗？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吧。观点：强烈的舆论洗地开始，大量的机器人账号发言说巴列维国王接管不了伊朗。对，中共现在就在利用这个开始洗，他不是洗地，他开始制造舆论啊，制造舆论，制造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观点：我认为伊朗最后只能自求多福，由人民自觉未来。是的，哪儿本身都是个坑，要恢复波斯的巴列维政权统治，有人反对。要继续什叶派统治，目前来看反对声量很大，改由其他阿拉伯兄弟逊尼派统治也不大可能服众，没以代管连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会反对，各种势力纠结，要产生新的强势政府看来遥遥无期，最大可能又是各种势力割据。最重要的还，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外力，当然有很大的帮助，这毫无疑问啊。外力有很大的影响力，包括如果美国出手的话，显然这个外力很大啊，这个外力很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伊朗人民本身的决定也很重要，伊朗本身人民的决定也很重要啊。观点： 即使川普真的为了解放全世界受独裁迫害的人民，中国也永远得不到救助。现在感恩教育给口饭吃就感恩戴德，饿不死就不折腾，就骂中国人呗。啊，你骂中国人的时间，有这时间骂骂共产党更好，你说呢？啊，我觉得呢，两点。第一点，这件事情大家要实事求是啊，不要做过多的过高的期待，这是第一个，这是我的任务啊。我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事情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另外我们又抱有希望啊，希望这件事情可以给伊朗人民带来好处啊，仅此而已。也不用太上头，不用太上头啊，不用太上头。好吧，还有吗？还有想说的吗？我看大家吵得很激烈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